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晶晶校园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阿龙。今天呢，我请到了我在华大午夜戏剧社风声剧组的三个好朋友，然后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学期正在制作的话剧《风声》，以及把《风声》这么一个影史经典的谍战剧搬到舞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然后现在我们要不然我们先轮流跟大家打个招呼怎么样？先要不然从大志开始，然后大志小曼 Rina。
Hello， 大家好，我是本次《风声》的导演，我叫陈大志。
大家好，我是小曼，在本次《风声》的剧组里面饰演，可以说人物的名字吗？
当然可以。
李宁玉。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na， 在《风声》中饰演的是顾小梦。
顺便提一下，这次我也很荣幸参与到《风声》这个剧组，我在《风声》中饰演吴志国，不过今天更多是以主持人的身份来。然后我们还有很多非常多优秀的台前和幕后的朋友们，但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有限，包括我们的录制现场的场地也比较有限，所以说只邀请到了我们这三位同学。然后我们第一个问题先采访一下导演吧。大致为什么一开始在学期初的时候决定要做《风声》这一部剧呢？让你选择这个剧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现在发觉，就很多人都不愿意再走进剧场去看戏了，然后大家都喜欢把时间放在刷短视频上啊什么，所以我就觉得想做一个就是不太一样的戏，然后可以把观众再让他们回到剧场再去看这些戏。然后当初选这个戏的原因是因为这部戏其实本身就很有名，然后加上身边的朋友又说这部戏很具有挑战性，然后我就觉得我看下来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我非常的感兴趣，然后我就觉得想要挑战一下这部戏，然后我是希望可以通过这部戏就是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再次多关注一下舞台剧啊话剧什么。
就希望用这部剧让大家尽可能的回到舞台看一些，可能去感受一下舞台当下的魅力。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有人说学生剧团好像就是做不出什么太好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的，其实有很多学生社团做的作品都很好，所以我觉得我想改变一下这个大家的对这个偏见吧。
了解。所以说一开始选择《风声》的时候是有其他的选择吗？然后还是说是你对比如说这个题材还是比较感兴趣呢？
其实我是有其他选择的。因为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就是我其实不太就现在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看话剧，我就感觉原因可是因为其实现在就是传统的话剧好像都没人看了，然后其实国内有很多很好的故事，然后包括电影电视剧这些作品，我是想把这些也可以搬到舞台上来，然后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然后所以其实当时我有一些其他的选择，但是后来之所以选这部的原因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也跟我说其实这是一部很好的剧，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它不但很有名气，而且就是它这个题材也特别特别的好，就是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是可以做的，而且我是觉得就当时我脑子里就有一个想法，就觉得它是可以做成不一样的东西的。对，所以最后才选择了《风声》。
对，我觉得《风声》这个剧是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国民的 IP。 你像我小时候的话，就是它应该上映的时候是2010年的时候，当时我先看的是电影，然后我后来就去补看了小说，但我知道好像前几年又出了电视剧，所以说好像这像先有小说后有电影再有电视剧，好像就是不同年纪的人都在不同的时间里面都从某种程度上接触了《风声》，只是说接触的可能艺术的渠道不一样。对对，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在西雅图可能大家都是像咱们华人的话算是少数群体，可能大家会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可能在这里也会有一帮人在做中文戏剧，可能你所以说这件事情可能没有被当地的华人大家去知道这个消息，所以说 就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到说我我周末其实我也可以去华大看个什么剧，中文戏剧啊什么的。对，然后我然后问一下两位演员们，就是你们当时为什么想要来面试这个角色呢？就这个角色有没有哪些地方是打动吸引了你呢？嗯，先从小曼吧。
我想想啊，这个角色打动吸引我的地方，首先是我觉得这个人物跟我本人的性格是截然相反的。李宁玉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冷静很理性然后又很敏锐的一个人，但我本人是一个比较冲动又很感性然后比较迟钝，就比如说一些肢体上就是感官上会比较迟钝，我对痛感呀或者是冷热呀都不是很敏感，然后就感觉能挑战一个跟自己的性格截然相反的一个人物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也是感觉做演员很有趣的一个地方。然后还有就是也是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版的《风声》，就特别喜欢里面两个女生的演绎，就李冰冰和周迅他们两个人的演绎，对，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两个人我都很喜欢，能演到任何一个的话我都很开心。
对，当时应该剧里面的话饰演李宁玉的，就电影里面是李冰
冰，
然后顾小曼的话是周迅饰演的，
顾小梦是
对不起，顾小梦的话是周迅饰演的，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是通过这两个角色拿到了当年金马奖的影后的提名，但当时是李冰冰那年是斩获了当时的金马奖影后。对，所以说这个角色的话自己来讲算是一个演技上的一个突破，可以。
对对对，是一个很挺大的挑战我感觉。
但你会当时面试的时候比如说顾晓梦跟李宁毅这两个角色你两个都面了吗？
对，两个我都面了。
那心里面你会有一个就当时的 preference？
对，当时他问我更 prefer 哪个的话，我说的是李宁毅。
是因为李宁毅像你刚刚说的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吗？
对，他跟我更不像一些。
了解了解。好，那 Rina 呢，为什么想要演顾晓梦？
终于说对了。我觉得听完小曼姐的回答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小曼姐说她是一个，她其实生活中是一个比较冲动，然后比较可能开朗一点的性格，然后李宁玉是一个比较冷静的性格。我觉得我其实想我自己和顾晓梦的对比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跟顾晓梦表象上表现出来的性格也是一个不太一致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顾晓梦可能她至少她表现出来的更偏向于她可能是一个比较，因为我记得台词里面有一个对她的评价是龙川肥原说她有点野，是很娇气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本人可能不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我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会做什么事情想的比较多一点，可能情绪不是那么外露一点，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其实我在选角色的时候，顾晓梦这个角色之所以这么吸引我，是因为第一是因为我在选择角色的时候，我会更乐于在我还能够选择的情况下，就我还有选择机会的时候去选择一些之前我没有表演过的角色类型，特别是这种可能别人一说起来之后会觉得下意识觉得可能我不太适合，就是没有不太能想象到我演这种角色的这种类型，因为之前在其他的戏里面我演过很开朗很活泼很天真的角色，我也演过可能很脆弱很敏感的角色，我也演过甚至演过很邪恶的老人，但是像顾晓梦这种类型的角色是我第一次接触，所以我也很想要尝试一下这种类型的角色，它对我也是一种挑战。第二点呢，因为哪怕我和顾晓梦可能表象上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仍旧从顾晓梦这个角色的内核里面看到了一些可能和我本人相似比较相似的地方，就比如其实我在我理解中的顾晓梦她也是一个心思很缜密的人，他在他很看起来对所有事情都不屑一顾的表象下，其实藏着一个很谨慎然后很深沉的这样的一颗心，所以这也是我想挑战这个角色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从这个角色里看到了我可以去 relate 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的后期的表演上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感觉顾晓梦这个角色很适合你啊，就因为有相像的地方说明说你可以跟他更好的共情，
对，
有不一样的地方说明你可以更好的去提升自己的演技去挑战，
没错，所以很期待啊。
可以，非常好。然后我们再讲一下挑战吧，因为其实刚刚大家三个人的话题里面，不管是大志作为导演还是说小曼和 Rina 作为演员，其实都提到了说这个剧对你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说那我们要不然这次换个顺序， 瑞娜，你目前在这个剧里面，你觉得你在表演顾晓梦的过程中，你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一下子想到的可能是我会联想到，因为我目前其实才排到第二轮，可能还没有排几次，还没有进行 full run， 但是我已经从导演组包括听我幕后的朋友们在讲这个戏的制作的时候，了解到我们这个戏会有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换场的过程，可能会涉及到由我们演员每幕之间会自己来进行一些换场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之前我一直说表演其实是一个会需要演员有一个非常连贯的连续的 consistent 状态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在这个戏的全程可以一直保持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呢，一定是对你情绪的沉浸以及你的表演是有帮助的。但是当演员需要去 involve 进这个换场的时候，就代表在每一场每幕之间会有需要你每一个演员自己就作为演员你自己的逻辑你自己的人格要 take over 的时刻，就你一定要跳出这个角色，你才能去记起你每一幕之间的工作，你才能去记起你的任务是什么。所以这也就代表我在可能在这个表演里面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的状态是进进出出的，我可能有些时间是我要以顾晓梦的这个角色的思维去思考，但同时在另外一部分时间我需要以 Raina 我作为一个演员我本人的逻辑去思考。所以可能对于我来说这部戏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在这样进进出出的状态里去找到一个平衡，去让自己能够很快的既承担起自己作为一个演员需要承担的换场工作，又能够很好很沉浸的在每一幕自己的戏份的时候把这个角色很沉浸的带给观众表现出来。
嗯，就感觉是如何去做好一个戏里戏外的平衡。
对，
对，这个点挺难的。我觉得有点像我们上个学期排《你好疯子》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因为《你好疯子》两个小时，然后中间有一个十分钟的中场休息嘛。然后那十分钟的话，观众肯定是可以休息休息。然后但演员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像我们可能因为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最后已经是一个情绪比较激昂的状态了。然后可能大家有些人该哭的哭，该生气的生气，该歇斯底里的已经歇斯底里了。然后你中间休息了十分钟，可能演员在幕后都干是一个自己的状态，然后就没有在戏里面。然后你下半场的立马开始的时候，你要想办法立马让自己从一个从自己回到这个角色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还有点难度了，因为你前面那些铺垫其实中间在这中间的十分钟都已经慢慢的下去了。然后对，然后要想些我就可能是我一般可能会让可能中场十分钟休息，然后在前一分钟的时候我就提前可能坐到椅子上面，然后去想想那个角色的状态。那 Raina 你平时会有什么就你会有什么办法吗，然后让自己回到那个状态里面？
是有的，我当时因为你好疯子我也在演嘛，而且你好疯子我还记得前中场休息之前他那个情绪已经 build up 到一个很高的地步了，但是下半场一开始第一幕我就要歇斯底里的尖叫，当时对于我来说蛮难的。所以当时十分钟的中场休息，我记得我一直是一个人坐在一个后台很黑的角落里面，就是一直加强这个角色逻辑，就是我一直在想这个角色该想的事情。就这十分钟其实我一点都没有休息，我是一直在给自己 build up 那个心理建设。我就在想我最爱的那些人已经开始，就是他们已经开始互相打互相吵，就让那种绝望那种 desperate 那种隔离感再强一点。就那十分钟比如说如果这个角色需要我在下半场一上来保持一个很绝望很崩溃的状态，那这十分钟我可能就会想办法去贴近他，我不去跟任何人说话，把自己隔离起来，这样可能在下半场一上来的时候就能够更快的进入到那个状态。比如下半场如果假如说要演久别重逢，那在这十分钟里我就会尽量让自己不去看见那个下半场我要见到的演员，这样可能过去这十分钟之后在这舞台上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也会 build up 立马 build up 出来一个很真实的情感，就是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个人了。反正就是在这个十分钟里就是尽量自己以角色的行为在思考，尽量的给自己多加些这种心理暗示，让自己保持在这个该有的状态里。
嗯，就不出戏，可能这十分钟虽然可以休息，但还是尽可能在戏里面让自己的感情不要断掉。
对，
嗯，可以可以。那小曼呢，就这个剧对你来讲你觉得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李盈玉的这个人性格是比较克制理性的嘛，然后他不太会把自己的情感外露出来，就感觉他可能说的一些话或者他的一些行为动作背后会有很多的潜台词，就可能他说出来的这些东西或者做出来的这些东西只是冰山一角，所以就要给自己做很多的内心戏的设计，就是比如说可能只是一个转身一个停顿或者一阵沉默，但是这背后的心理动机是什么要自己去想的清楚一点。
嗯，
然后就比如说我好像有大概2到3幕或者有几幕的那个戏里边，我的台词非常少，就是大家都在的群戏，我可能只有1-2句或者3-4句台词的那个情况，我觉得对我来说挑战挺大的。就是即使没有台词，我就是李金玉这个人物只要在场他就不能松掉，就是他肯定是要一直在观察，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分析所有人说的话或者他们的眼神和动作。嗯，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
对，我觉得这个剧有中间非常大的片段是群戏，
嗯，
然后群戏的话一般就是那么3-4个人话特别特别的多，
是这样，
就被骂了。
顾晓梦就是其中一个，在群戏的时候一直话特别多。然后我跟像我饰演的吴志国跟宁玉的话，其实在这中间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虽然说没有词儿，但你肯定得你得去想一些，不管是动作呀，还是一些表演啊，然后让这个角色去丰富起来。不然的话，有的时候的话，你要什么都不做，那感觉你在买一张什么看台票，在舞台上看戏一样了。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算是在舞台表演上的挺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像影视剧的时候，摄像头可以他就拍那个人，其实大家也看不到你，但舞台上的时候，大家是就是一直能看到你的。对，
对，
那
我特别想就是问一下阿龙，就是从主持人的这个角色转换到演员的话，你刚开始为什么选了这个吴志国这个角色？你试镜的时候是只试了这个角色吗？我特别好奇。
我不瞒你说，我还真只试了这个角色。对，我只试了吴志国这一个角色。因为其实有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Random 哦。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金星校园节目，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播阿龙。然后我们回到刚刚小曼姐问的问题，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吴志国这个角色。第一点就是我不想连续2句都演很像的角色，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上一个剧是你好疯子嘛，然后演了一个很坏很坏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个坏人。然后其实这个剧的话，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也想去演一些有挑战的角色，就是这个角色可能有一些是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东西。那两者结合的话，我觉得吴志国可能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了，因为一个是我觉得很多角色之前都已经演过了，然后像吴志国中间有一段是他需要受刑嘛，就坐在那个电椅里面，然后被拷打拷问，然后那种需要有很多那种生理反应，你要把你的那种痛感传递给观众，这个我之前没有演过，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挑战。第二点是因为上一个剧已经演了一个很坏的人了，我觉得这一部剧如果再演很坏的人有点太像了，就我不希望，我觉得有时候连续演很像，觉得会容易把自己给，就可能你下意识的就把自己的演技停留在这个角色里面了。然后所以说综合考虑，我觉得吴志国是一个既不会跟之前的角色冲突，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角色。
嗯，那目前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最大的挑战，好问题。最大的挑战，其实我觉得第一想到的，我觉得是形体方面上的一个挑战。对，
我想到了。
对，因为吴志国他是一个吴大队长嘛，他是在剧里面他是剿匪大队长，他是个军人，而且是个军官。那你带兵打仗，那你大家的有一个 stereotype， 你至少的身体板应该比较硬一点。但我肯定不是很，我目前肯定不是很强壮的那个类型。所以说，而且最近就在训练，在健身，争取在演出的一个月之内可以，是很难成为肌肉男，但是希望可以看起来会更结实一些吧。对，
目前的观众们，我们拭目以待，
不会让大家失望的。然后这是一个挑战。那第二挑战刚刚也讲过了，就是那一段要在监狱里面受刑的那一段戏，我觉得那一个是演技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嗯，
对。 然后那我们在挑战方面最后把这个问题给大致，作为导演你觉得你目前在制作这个剧的时候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部剧演员特别多，就我们有很多群演，所以演员加起来有十多个人，然后因为人一多就会变得，就是有的时候现场会变得很混乱，会很复杂，所以就在编排上可能也会比较困难。然后但好在就是其实我挺感谢就是我们的 SM 和 ASM Avery 和 Mandy， 就是因为他们帮我其实就是帮我解决了不少这方面的问题，就演员的调度上啊安排上啊，其实他们都处理得非常好，就让我在这一块就是省掉了不少的心思，所以我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排戏上面。
嗯，
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们这次的演出场地是在 UW 的 CAP 剧场，然后它那个剧场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窗，然后它那个窗就是阳光会照进来，然后我们的场次呢，虽然有晚上场，但是因为我们的演出时间是在夏天，所以说我们的演出晚上是7:30，但那个时候天还是非常亮的，所以就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在换场的时候去做黑灯，就是特别黑，然后让那个 running crew 去做换场。
嗯，
所以等于说是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到台上所有的情况，就算没有灯就是台上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对，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想换一种方式，不是说就是普通转场，就是黑灯然后 running crew 上去搬东西放道具，我们就想就是换一种编排，然后让演员和 running crew 和幕后的工作人员一起通过演绎的方式去把这个换场进行下去，所以说观众虽然是就是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换场的，但是他不会觉得很奇怪，他可能觉得这是戏里面的一部分。对，所以这一块其实我也要感谢两个人，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副导萨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set designer 小 Mandy， 其实他们在这一块花的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小 Mandy 一直在画，就是不停的修改他的那个图纸，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的道具也特别的多，然后人又特别多，怎么安排他们去上架道具，怎么去把这个 transition 去弄得非常的就是比较顺畅，所以说他们在这上面花了不少的心思，但这一块的话其实也是他们帮我 cover 了不少。对，
因为我觉得像可能一个戏剧展现出来给观众的，可能大家第一眼看到的会是台前的部分，但是其实真的在每一个台前大家展示出来的很精彩的片段背后，都是我们很多很多个幕后老师真的是每天没日没夜的在努力去把这个戏呈现出来，所以真的我觉得一部戏的幕后老师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非常辛苦。
是的是的，但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幕后要比演员多的。
对，
然后但是其实观众大部分的时候只能看到演员，但是其实很少有人会知道啊，原来幕后有这么多人，然后幕后原来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我也觉得的确幕后的工作人员真的其实挺伟大的。
嗯，是，我现在看到了 Mandy 去画所有赛的图，我觉得画的真的特别好。
嗯，
你让我的话我很难想象出来我能这么细致的把所有的那个场景的一些设计图给画出来，所以真的很厉害，每一个幕后老师都画了非常大的心血才能把整个剧最后做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出来。
嗯，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最后演员演得好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我们站在幕后老师然后所搭建的一个舞台上面，然后这个剧才能让观众幸福。对，然后听大致那讲的话其实就是就两个比较大的困难，一个是人员方面的要管理这么多人。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我们这一次的场景调度换场又是在白天，然后所以说怎么去把这个非常丝滑的跟我们剧融合起来，这也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是的，
对，我觉得第二点真的是在舞台设计上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之前想起来我演无人生还嘛，当时我那个角色是已经死掉了，然后我当时就在舞台上我已经死掉了，我躺到地上，然后我其实就要换场嘛，我就要走下去了，但是因为那一天那个光实在是太亮，那个窗关不上，也在同一个剧场里面，那个窗关不上，所以说就算其实幕已经黑了，然后那期已经在戏外了， 但是因为当时亮度太高了，我下场的时候大家所有人就看到一个刚死的人突然换场的时候又突然站起来，就非常健康的走了下去，然后当换场的人所有人都在笑，所以那一瞬间肯定是大家有点出戏了的，看一个死人又复活过来，所以能把这一个做好其实是很重要，而且一定是很难的，所以你要把这么多的调度给考虑进去，然后让大家感觉幻想是故事的一部分，其实是很有技术挑战的一个事情。
没错，
对，那所以说大致是不是那感觉像听起来的话，像你在可能做导演的时候，还是就你觉得人际关系，就比如在管理整个剧组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负担吗？因为确实是个很累的一个活，要跟那么多人打交道。
其实对，因为其实我这个人不太善于跟其他人打交道，因为我其实还挺挨的。然后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挺怕处理人际关系的。但是其实在这个剧组，我其实感到非常欣慰，就是我不管多累，我都做得很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
哦，
对，然后就是他们没有让我感觉到任何的就是不适，或者是觉得我会觉得自己不自在，或者是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角落里面胡思乱想怎么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的负担，我就可以很放松的去跟他们交流啊接触啊，就我觉得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团队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团队之间的配合啊，包括你对这个人是否熟悉啊，然后你对他的信任度啊，其实这些会帮助你因为你只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和心情，你才能把这个戏做得更好，所以说在这一块我就省掉了很多的就是内耗。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衡量一个导演团队整个团队的实力或者整个团队的水平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我看中的指标，就是说导演能不能够全身心的只放在导戏身上，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指标。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就一个按理来讲导演嘛，就是怎么说，就是你是去在艺术上去指导这部戏，然后更多的艺术层面上的把控，但是因为你是这个剧组的 top one， 所以说任何事情出了问题也可以都是导演的活，所以说导演的活可以很少，可以只放在导戏上面，但导演的活也可以无限的大，可以什么剧场进老鼠了呀，怎么怎么样的，说我们的票卖不出去了呀，导演的活也可以很大，所以说如果说这些活能够帮像你身边有比较好的一个团队的话，大家能帮你分担掉，我觉得能让导演专心的在导戏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没错没错，其实当时瑞娜有问我说有没有兴趣考虑做导演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不想做导演，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因为我一想我就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后来还是决定要做这个导演，就是因为我身边这群强大的小伙伴们，然后我就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做，我觉得是我可以把这些事情就是不需要我去操心的。而且事实的确证明了，就是包括上一部戏跟他们合作过也是，我就会觉得我愿意继续跟他们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导戏上面，然后就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是他们全帮我 cover 掉了。就什么服装上啊，你像包括我们这次的服装designer 瑞也是，他虽然是新人，但是他就非常的就是用心，然后把所有服装的事情都搞定了，然后就很多这件事情我都不需要再去担心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是我一开始的初衷，就是我想把我所有的全部的心思用在导戏上面。
对，瑞老师很早就来跟我来沟通所有的一些服装细节，都非常认真负责。对，
大志导演一直都在说，就是有很多人都在帮他，但是他没有提，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去年那个西雅图的喜剧节，大志导演就是总导演。然后就是他真的是既有能力，然后又有想法，而且非常的细致，就把每一个东西都做得非常非常好，所有人都超级爱他，真的。
哦、谢谢谢谢。
好、哦，最后再加一句，大志单身啊。
妈呀！
友谊姐电联。
对，等会儿不小心把电话号不小心说出来了。对，而且我就是再补充一个啊，我感觉大致刚刚说，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比较容易，当导演的话比较容易内耗。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咱们其实毕竟是一个非盈利还学生社团，就是大家其实都是为爱发电。其实我是比较能感同身受的，就是因为 我可能平时在公司上班的话，我拿钱我就走，拿钱我就走，我是老板付我钱，那我也就把我活干好好干完，我也不说什么。但可能有时候为爱发电的话，大家都是兴趣爱好在做，所以说确实是要更多的考虑一些就是别人的感受。像有的时候你会想说，哎呀，别人又不拿钱，肯定是要去多照顾一下别人。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想法，但它确实也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因为你考虑的东西都变多了，那也会给就是当你去跟不同的人要交通的时候，跟不同的人交流，坐在导演这个位置上，一定会带来一些心理负担的。对，但还好，刚刚听你说的，其实有非常靠谱的人帮你去负责了这一些地方，其实很好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我们目前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场戏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对，当然你也可以聊一聊有没有哪一场戏让你印象非常期待啊，就可能还没有发生，但你觉得哇，我想到这场戏我就非常的。
考验大家语言的艺术时候到了，怎么样能够不剧透的说出我们最期待的一场戏是什么呢？
对，我们不要剧透，就我们可以不要提人物关系，但我觉得可以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就用我的这个角色来说一下啊，像我们风声这个剧。就是哎呦，刚刚聊这么久还没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是什么剧。对，这个剧是讲了不就是讲了一个当时在抗日战争末期的时候，然后一个汪精卫伪政府里面，就日本的日本军方里面，发现他们的内部情报处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然后他们要把这个间谍找出来，就设了一个局，然后他们最后就把嫌疑人锁定到了5-6个军部情报处的内部的人里面，然后最后把他们带到一个密室里面，然后去审问他们。然后当然这里面有些肯定是就像狼人杀一样，有些人是真的是卧底，有些人可能就是个平民，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最后大家就开始在里面，日本的军方跟这一批嫌疑人在里面进行一场智斗，然后然后同时呢，这里面要有人。就是有真正的那些卧底，因为他传递出错误消息了，他要赶快想办法洗清自己的嫌疑，并且把正确的消息带给共产党的同志们，然后让他们知道其实是个陷阱。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那好，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那大家有没有目前比较感兴趣的一幕，或者说比较印象深刻的一幕，或者说非常期待的一幕呢？
你先呢？
我随便说两个。我最印象最深的其实有两幕，但那两幕都是就是情绪稍微比较激烈一点的戏。但是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最后一幕的最后一个片段。
嗯，
对，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一块，就是
没有剧透了，
很感人。
那我不说了，大家期待一下吧。
我可以再说一点，因为我觉得有些片段
没有语言，
有些片段其实也会放到宣传的部分给放出来。
这个估计不太能放出来，
不太能是吗？就是无声的
观众期待一下吧，
对，
期待一下这
个
最后的结局。
OK， 是一个比较煽情的吗？还是什么样的呢？
大煽情，
很煽情。是的，
对，而且我觉得那一幕是一个全剧的一个高光时刻，就是很多这个剧的思想跟主旨是在那一幕被释放出来。甚至我个人是觉得，当时周迅还有李冰冰两个人都被评上最佳女主角的候选人，可能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一幕。
他说的应该不是那一幕
啊，不是那一幕。
他说的不是那一幕，
说的是哪一幕？
我将要说这一幕。
那理解错了哦，你说的是这个剧最后一幕。
你没看？你当时可能不在。
他不在。
对，我们排那次你不在。
小曼姐说的那一幕是这个，应该是最后到最后有一幕，其实没有任何的台词，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眼神的这样一幕戏。但是如果你联系起来这个风声前面的所有剧情，再看那一幕的话，它会有非常非常浓重的这个情感厚度。
对，
了解。但我觉得用一个词总结的话，我相信应该是信仰。
好的，对，信仰。
对，那瑞娜呢？
我就接着说吧，就是我刚才其实我想，其实我也有两幕比较深刻，但是可能最深刻的还是刚才李老师提到的，就是《风声》这部戏。其实《风声》这部戏，大家提到这部戏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浮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就是李宁玉和顾晓梦之间的这个感情，就是非常是这个戏很抓人的一个点。我很喜欢的一幕戏就是可能在这个戏的后半部分的时候，李宁玉和顾晓梦之间有一幕很精彩的对峙的戏份。
是我刚刚说的。
对，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精彩，因为这个对峙的戏份其实 在我看来可能和前就是感觉两个人的性格突然之间产生了一些倒置，就是一个反差很大的片段，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我也觉得这一幕戏表演起来很有难度，然后而且和对手演员的配合下其实也是很有让感觉很激动的一场，就是我从排练之前我都很期待这一场戏拍，每次一看到那个 rehearsing schedule 说哦明天要排这一幕都很紧张很激动特别开心，
我也是，
对，
嗯，是，对，那大致呢，
其实我在改这个本的时候有很多片段我都很喜欢，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高光的时刻，然后其实这些片段我当时在脑海里也就过了很多遍，其实我当时想怎么设计一些场景的时候我其实都很喜欢，但如果说就非得去挑的话，就是一段是刚刚就是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最后一幕的大结局，这一个我也是很喜欢的，然后还有一幕就是金生火和
猜到啦
啊，对，金生火和顾小曼在花园里，
顾小梦你们两个
对，金生火和顾小梦在花园里面的那一段，然后那一段我也是特别喜欢的，因为那一段其实是金生火的高光时刻，对，然后当然其他角色的高光时刻我也都很喜欢了，但是就不一一列举了，就希望观众进剧场自己体会吧。
我在读完这个剧本之后，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剧本是根据风声的小说、电视剧和电影三个版本的结合进行了一些改编嘛，我在读这个剧本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大志哥把这个剧本改的他每个角色都很丰满，像比如福原龙川这个角色可能在电影里面是黄晓明饰演的，他叫武田对吗，武田，他在电影里面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脸谱化的一个日本军官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他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坏人，但是在我们这个版本里面他因为融合了不同福原龙川这个人的人设，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变得饱满了很多，就他不仅仅是一个很脸谱化的这样的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军官，他同时也具有了一些人的特性，就你会感觉到他在可恶的同时他可能也许也有一些很可怜的过去，就像他这个人的所有的行为动机变得可能合理了很多，我觉得这是这个剧本和我们这一版风声比较很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因为每一个角色他都是完整的，都是一个很立体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对，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人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变到他在舞台上的这个样子的，
简而言之就是人物弧光非常明显，
对，好，那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像有说顾小梦啊、李明玉啊，包括其实这个剧里面金生火、吴志国，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然后因为这个剧其实就是你在你的生死存亡面前，然后每个人要做一个不同的选择，对吧，你是选择相信自己的信仰呢，还是选择为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去背叛自己的信仰，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无关，就是无非就是要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答案，然后但是在这个剧里面的话不同的人是做出了不同的答案的，对，然后所以说这个下一个问题会稍微深刻一点，就是你觉得为什么在这个剧里面就大家是什么样的因素然后让不同的人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最后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呢，要不然这个问题大致先来回答一下。
我觉得其实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就是首先他们的身份不同，然后然后加上他们其实每个人，
先停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经济校园节目。然后我们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在《风声》这个剧里面，为什么不同的人在如此高压的审讯环境下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有的人选择相信了自己的信仰，有的人选择背叛了自己的信仰。那导演陈大志同学，你答案是什么呢？你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呢？
对，然后我就继续刚刚我说的，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其实首先第一就是他们的身份地位是不同的，然后加上他们每个人的就是背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人是有家庭的，也然后有些人是比如说加入了共产党，然后所以是因为这些原因，虽然他们都被关进了囚庄，然后他们其实心里也都有自己的算盘，其实他们都是在以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去做出的选择，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因为他们的背景不一样，所以说在当时的发生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选择也会和其他人会产生不一样的。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就比如说金生火为什么最后当然我不就不剧透了，但是就是为什么金生火最后做出了他那样的选择，就是因为他有家庭的成分的原因。然后为什么顾晓梦最后做出了那样的选择，也是因为他有特殊的身份，所以这些都会导致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心怀鬼胎，但是做出的选择却都是不一样。
就更多像是其实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其实是你的身份呀、条件各种因素，你到了那一步，你已经有了这么多牵挂，你之前都已经有了这么多利益的纠葛，你只能代表你的利益或者代表你的背后的团队去做出那个对应的选择。
没错，都没有一个是单一的，就是因为当时在这样一种高压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说他们都在自己心里打着那个算盘，然后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就在不停的再去做选择和调整，所以说他们其实并不是只是做了一个选择，其实他们在过程中心理斗争做了很多次，然后他们也有很多次选择，就是每一次选择可能如果选择换到另外一边，可能结局都会变得不一样。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个事实，它虽然是有点像历史的虚无主义一样，但是确实可能很多东西有可能就是如果说可能某一个角色他在生活中的某一天没有出一个门，没有遇到一个对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人，他可能就不会走上那一个道路，可能就是怎么说，我觉得历史确实有很多的随机性在里面，然后后来大家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慢慢的就会在某一个场景下做出那一个决定来。
没错没错。
那两位呢？
我觉得就是在那种非常极端的高压环境下，应该就是看的是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吧，就比如说面对恐惧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就是会选择自保，有的人会选择沉默，但有的人可能就会选择去承担，那就是看你自己最想要保护的东西是什么。就像刚才大志导演说的，就有的人可能是为了家人，有的可能是为了民族大义。
那小梦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就像刚才小曼姐和大志哥其实都提到，每个人在这个囚庄里，在这个高压环境下会做出自己不同的选择，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抛开一切，就是比如说是对是错去想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选择，他没有说是一个对和错，因为你是到底是小爱还是大爱，它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每个人其实只是选择去坚守了自己内心相信的东西，选择去守护了自己内心最在乎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风声》这个戏，我们说来说去，它最后还是无外乎就是两个字，就是信仰嘛。因为在这个剧里面有一句台词我非常喜欢，他说的是如果没有信仰这两个字，那你跟我和脚下的野草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只是在这个极端的环境下选择了去坚守自己内心相信的东西，只是每一个人相信的东西可能不一样。那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很难去真正的去接触到这种高压，这种恶劣的环境，我们可能不会面临这样的选择，但是其实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的生活现在其实也会面临一个又一个可能 对于我们来说相似的选择，就比如说我们做戏剧其实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做每个戏其实都是一个很，我一直说其实剧组就是一个很巨大的抗压实验，剧组的工作是一个很高压的一个内容，其实做每一个戏的时候到后期我们都会在那说啊，我们再也不做戏了，真的太累了，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戏，但是其实真的到每次到下一个剧组出现的时候，大家还是会选择性就选择来参与这个剧组，就是因为可能这是我们内心我们相信的东西，我们热爱的东西，所以哪怕它再难我们也愿意去坚持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热爱，因为这个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巨大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嘛，对吧？
嗯，
其实就是大家坚信自己内心所相信的东西，其实这就是风声想要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情感思想。
说的特别好，对，我也觉得信仰这两个字是最后整个剧要穿插的一个主旨，特别是我感觉像咱们是比较幸运身处在和平的年代啊，就可能在我们现在我们所提到的困难，可能你回到这个剧里面那个抗日战争时代的背景，可能他们的困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要面临的困难，就所以说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我说太多，其实我很难真的说服自己说我能够跟他们感同身受，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痛苦，但其实我看到整个故事和整个剧本的时候，我当时是其实有点诧异，或者有一点就是其实是我是挺佩服或者很诧异，就是说对于那些像那个电影里面最后所牺牲的一些人来说，就是你相当于是你在没有任何利益的情况下，你愿意为了
信仰一个很虚无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为了信仰啊，或者为了一些比较虚无的东西去牺牲掉自己的性命，因为我们大家一般说你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儿嘛，经常我们现在说是活着你才能有可能把一些事儿变为现实，但他们属于我宁可死掉，我看不到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但我就是愿意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做这个事儿。所以说我其实我当时看完整个剧本，然后看完这个电影，包括现在在演这个剧的时候，我其实有思考一直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就是是不是我应该去寻找一些那些明知道没有利益也应该去相信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是不是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够帮我真的让我的人生实现价值，实现意义，对，然后这也是我在这个剧里面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因为我对，因为我最后是我很喜欢最后剧的一个台词嘛，就那个叫做这个台词很出名啊，就直接说了，叫做只因民族到了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然后这句台词我就觉得，虽然说最后这个人他为了传递情报他死掉了，我不说人名了，他最后牺牲掉了死掉了，但我相信在他闭上眼睛的一瞬间，他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在他的心里面他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不管你这辈子我们有没有做到一些世俗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最后你失败还好，成功也好，你生命是有信仰的，其实是一件
幸福的，
让你幸福，让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没有白活的一个事情。
对，就像剧里面其实有一句台词，里面引用了一句很经典的一个话，叫朝闻道夕死可矣，我觉得其实就是概括你刚才说的句话，你如果知道你自己内心在信，你在相信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其实你哪怕是为了这个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嗯，对，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那个平时刷视频，会不会因为最近在做风声这个剧会有什么变化，我最近在 B 站上面看完了《亮剑》全集和《潜伏》全集，就是那种很快速讲。
我也在看谍战的那个战争的时代的那些电影，最近
我在看很多民国题材的电影，我也是，
对，
就在给自己建立那个，
对，
是，因为我就特别想去看一下，就是那些当时可能潜伏在地下每天过的那种可能第二天就要没命的那些生活的人，就他们那一刻到底是在想些什么，在经历些什么，对，就还蛮有意思的。
小梦最近在看的是什么？
我在看色戒。
啊，
这个我倒还没看，可以按 mark 一下
呀。
对，那我们就顺着像刚刚小梦刚刚提到的这个信仰这个话题，那在做这个剧的过程中，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剧可能除了从演技上面一些突破呢，有没有说给你带来一些可能思考啊，或者说变化呀什么的？大家
好深刻的问题啊。
对，
给自己带来的什么思考和变化？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像你作为演员的话，你演一个剧，你肯定是你要去写人物小传，你要去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你可能会学到一些，了解到一些之前没有了解到一些知识啊，或者说去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然后去思考一些之前可能你思考过的问题，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的想法。 对，像可能像我刚刚觉得，像之前我会觉得，好像生活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单纯，觉得哎，那我现在工作不应该就是为了努力赚钱吗？怎么怎么样的？但好像演完这个剧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应该是不以利益为导向，但你就是应该去非常坚信的一些信条，可能就我们刚刚所说的信仰，然后也会让我觉得说，可能我自己应该去努力寻找这么一个信仰，然后给自己的人生怎么说一些幸福感吧。就大家有没有一些安慰性，就是可以是任何的思考呀、想法呀什么的。
可能就是会更加敬佩那些在高压情况下依然能保持理智，然后坚守自己初心的人吧。
嗯，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前段时间还跟我朋友聊啊，就我们当时聊一个话题，就是你刚刚说在如此高压环境下能够保持理智，我们当时在聊说，如果说一个人他就像我们在这个背景里面啊，他被自己的敌人受尽折磨，又什么电刑、水刑、各种刑全都上来，然后就是我们该怎么去评判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他这个人真的在高压环境之后，然后他最后可能没有忍住，然后他可能招了怎么怎么样的，就我们该怎么去评判这个事儿？反正我最后思考一下，我只能说我非常敬佩那些在如此受尽折磨之后还能够去坚持自己的信仰，然后像我们这个剧里面就是坚持要保护自己的自己背后团队的那些角色，我觉得我说我很敬佩这些人，因为我觉得这个
很难做到。
有些事儿你可能因为你人类的底层代码你是为了求生嘛，但是你相当于你能把你这么底层的求生欲然后给压下来，就是然后去保护自己的信仰，我觉得这是件很值得敬佩很难很难的事情。
所以只有少部分人是能成为英雄嘛，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还是
普通人，
但你不能说他这个选择是错的，因为求生真的是人的本能。但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就是因为他们能做出这种异于常人的决定。
哎，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对、
嗯、
对对对。
那我接着说，
好，
导演压轴吧。我觉得这个戏对于我来说比较实用的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进步是，我真的学到了很多历史的东西。因为其实这个戏讲的历史片段、历史的背景，之前可能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有学过，但是你在课本上看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记住了一些数字、一些年份、一些事件、一些大事件、一些年表，但是你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概念，它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通过演这个戏，其实很多台词又提到一些我们很熟悉的历史事件，当你自己真的沉浸在这个戏的世界里的时候，你可能对于这些历史的年代又有了不同的新的理解，你好像更能够有机会走进这些年代，去走进这个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可能对于历史也有了不同的更深层次的感受。所以这是这个戏带给我很宝贵的一种体验。
对，我补充一点，因为这个我也是就是能感同身受，因为像这种可能像民国时期的剧，它跟现在的时代背景完全不一样了。像我当时写人物小传的时候，我就要一直问 ChatGPT， 你帮我那个搜一下，就是因为你大概可以通过他的人物年龄以及那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推断出来这个人他出生在什么时候，然后包括我这个角色他是有非常，他就告诉我是唐山老挺人嘛，然后所以说我就去问ChatGPT 说，哎，之前唐山老秦在这个年代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我才知道，哦，可能这个地方当时军阀交替，连年打仗，怎么怎么样的，然后那段时间的人们在生活在唐山那一块的人，他可能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背景。对，这个如果说我不演这个剧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再知道说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有发生过这些故事，所以这个还挺有趣的。
OK， 那给我带来的思考其实就是在我改编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有试着想说人物能不能再多一些不同的面，然后让它更饱满一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可以让它有就是不是那么单一化，所以让它更多的去饱和一点。但是其实反过来一想，其实我们生活中不也是如此吗？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一个单面，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面，然后所以反向过来去思考的话，其实正是因为每个人有很多的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跟人去接触，其他人接触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他的一个面，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可以完整的了解这个人，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误解或者是不理解。所以我是希望可以，就是他给我的启发就是，哦，原来其实我应该在生活中也应该去多看一下别人其他的面，也许他有其他的原因，或者是 因为一些什么事情，所以说导致了我可能对他产生了误解或者是不理解。这样的话其实当你完全看就是看这个人不同的面去了解他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啊可能是我想错了。所以说人和人之间可能会多更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了解，我觉得这个很好，就可能你会更深刻的知道说每件事情是怎么来的，包括这个人是看透一个事情的本质吧，会帮助一个人。
对
对。好，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大家用简单的一句话然后去，如果说观众一定要有一个理由来看我们这部剧的话，你觉得是什么呢？我们很简短的一句话。
这是一部台前和幕后都非常震撼的史诗级别的大戏，快来看吧。
如果你喜欢谍战和反转，那就一定要走进剧场来看我们。
我们这是一部完全不同的编排方式，所以非常的新颖，然后场面也非常的震撼，然后卡斯阵容非常的强大，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来关注我们，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剧场看我们的演出。
对，然后我们的剧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是5月28，
5月29
我们是会有 pre-show， 但是5月29的时候晚上7点半到9点半，然后5月30下午2点半到4点半，然后晚上7点半到9点半，然后5月30。
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经济校园节目，也谢谢我的三位朋友来做客我的节目，谢谢，
谢谢阿龙，
谢谢
大家。